虚空怎么有归处呢？如果有个去处，则落实，则着相。落实着相，实际上是生死不了，实际上是生死不了。没有去处，就处处可以去的，处处可去，而谈不上去。这一段能明白不？然后再往下。复次，妙有真空者，以妙有故，否则即是妄空。真空妙有者，以真空故，否则变成妄有。故彻悟心性者，融会色空，名和体用，既不偏空，也不只有。于无生灭处，不妨视现生灭。虽生而无生，无生而无不生。故天上地下四生六道，乃至十方净土，无不可生。于无来去处，不妨投出头末。虽处处现身，而实无来去，无来去而正常来常去，非枯死不动，坐在黑山背后，而为无生灭来去也。他说的这个既不是偏空，也不是只有，不是那种的空，不是那种什么都没有的，有也不是真有一个东西，这个就是色空的融会，色空的融会。你没有生灭，不妨有生有灭，虽然有生与有灭，而实际上无生无灭，这就是于无生灭处，不妨视现生灭，虽无生而无生，无生而无不生。所以天上地下四生六道乃至十方净土，无不可生。于无来去处，不妨投出头目，于没有来去处的地方的话，虽然处处现身而实无来去，并不是坐在黑山背后说的哎呀我没有生灭了，不是这样的。
黑山背后是什么？
黑山背后就是不去，就像我们说的，我们简单来说吧，有的人认为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就不能去做事了，不能去做事了，我的心就不能，就得不动，就是类似这样的。这种的趋势就是黑山背后，
断灭空。
对，断灭空。
应该是执着有这种空，还有空在。
完空就是断灭空啊，完空是断灭空，这是一种见解。如果你按照断灭空的方向去做功夫，就叫黑山背后。是那个禅宗经常用的话，黑山背后就是做不起念头，就那一种的。啊，不起念头，你说压住大家都不愿意压，但是大家都愿意持咒的时候不起念头，不起念头就是顽空，就是黑山背后往那个方向去了，
就到处抓的这些，
我们往外抓的这个，那就造的六道轮回的业啊。有这个业分三种，善业、恶业和无忌业。所谓的无忌就是他不抓取，这就是无忌业，它也是一种造业。不抓取就是黑山背后嘛。
他非要我不动。那不是也抓了？
对呀、啊，我们暂时的做功夫可以让不跟着这些跑，但实际上并不是究竟，究竟上也谈不上你跟着跑，也谈不上有一个你，也谈不上有一个跟着跑的东西，还没到那儿，还没到那儿，你先只管的不跟着跑，你先只管不跟着跑。后面说了三个忌字，有男不婚旁居士的，有男不婚有女不嫁，合家团栾圆，共说无声话。有禅师就说了，我禅师是出家人，旁居士是在家人，旁居士说有男也不婚，有女也不嫁，我们就这样待着。禅师就说了，我这儿没有啊，我无男可婚，无女可嫁，大家团栾圆，说甚无声话。大家在一块儿说什么无声话，我们没有人，就我一个人，我跟谁说，说什么无声话，哪有什么无声话好说。于是何云，有男也婚，有女也嫁，子子父孙孙，是说无声话。
随着妹妹食物生命，
对，
都是各自，他一个意思就是来去去食物，就是也没来去那种。
对，他可没有说也无来去，他说来来去去就是没有来去。
就是来这样，还是不一样。
你们别忘了，这可是老人在谈归宿问题啊。真现净者，随缘自在，丝毫不着相，无尽会凡圣之别，六四生六道之初，所谓生灭来去，皆游戏三昧，不落实有。沈如斯，何用指实去处哉？真见性者，丝毫不着相，他没有这些。所谓来去，生灭来去，皆游戏三昧，不落实有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哪需要实际的告诉他需要有个实际的地方可去，哪需要非要给他指示一个实际的牲畜啊， 不需要给他指示一个实际的牲畜。老人的这一段跟上面的那个就很像，就是有男一婚，有女也嫁，子子父孙孙，是说无声话。你结婚啊，嫁人啊，然后就是生孩子，你生了孩子再生孩子，生了孩子再生孩子，一直生啊生，这就是无声。如僧问长沙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，长沙说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。有僧问，又有僧问，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，长沙说要骑就骑，要下就下。又有一僧问，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，沙又云石头做沙弥石，参见六祖。又问又曰教一群思绪，这是禅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嗯，那叫什么来着，就是那种叫歇后语啊，我的个天哪，嗯，教一寻思句。后又问三次，玄沙三次默然，暂得此真如妙性，如此神殊鬼没，不可思议，无捞摸处。三圣就是临济法师的弟子，临济禅师的弟子闻后说，长沙此答可谓空前绝后，筋骨罕闻，于此可见灵芝妙性无所不在，我们只要一切放下，丝毫无助，不求有在处，则处处皆在，随所欲而常乐矣。也就是不管你住在哪儿，你都常乐，随所欲，欲就是住所嘛，对吧，不管你住在哪儿，你都常乐。这个地方说了一个公案，说了个公案，就是说长沙是南泉的弟子，人家就问你师父，是南泉的徒弟嘛，人家就问你师父圆寂了，你师父去哪儿了，人家六祖都说我自知去处，对吧，你那南泉圆寂了，南泉去哪儿了，他说我师父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去了。又有僧问南泉，你师父南泉圆寂了往什么地方去啊，玄沙就说，长沙就说，你骑不骑，你要骑就骑，要下就下。再有人问他，就说石头做沙弥石参见六祖，一听可懵，啥意思啊，石头做沙弥石参见六祖，怎么南泉长沙说你好好寻思吧，让你寻思啊，寻思嘛，南这个石头做沙弥石参见六祖，你们有人知道吗，没有人知道吗，有人知道吗，
寻思去，
嗯，你们这些人啊，看看大眼就小眼儿，一个一个的。石头那时候，石头在那个六祖那儿是一个小沙弥，然后呢，就是才十二三岁吧，可能是。然后六祖就是告诉他寻思去，就是后来的人见到他就坐在一个石头上，拖着腮帮子在那坐着嘛。然后人家说你咋这样，他说那个师傅，我师傅告诉我让我寻思嘛。他说不对不对，是让你寻找那个清源行思。这就叫寻思去嘛，他说哦，原来是让我去找清源行思啊，他就去找了清源行思，在清源行思那儿开悟的，这是石头西迁，石头西迁在清源行思那儿开悟，后来就去了我们南岳南台寺，在那个地方，石头去参见六祖嘛，六祖说寻思去，六祖给他说了三个字寻思去，所以人家说你师父南泉迁化往什么地方去啊，长沙就说了石头做沙弥石参见六祖，啥意思，寻思去，你自己寻思吧，你自己寻思吧，到底师父去哪儿了，你自己寻思吧，
双关语
啊，对对对，就很好玩的嘛，这出家人很有意思，他很有意思，他用的这些话就是佛教圈里才知道的话，就是双关，就是像谐音梗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谐音梗，你寻思去吧，
寻思是个问题，但是这个确实你去琢磨，对吧，
啊，对，你寻思去，你好好你自己寻思吧，
这个双关语，
嗯，禅师可好玩了，你们没有看过，老觉得禅师的东西可怕，禅师说话又活泼又好玩，所以元音老人赞嘛，元音老人哇，这个长沙回答的啊，他师父人家问他师父去哪儿了，回答的各自不一样，嗯，特好玩，嗯，
这个逗着叫玩儿，
嗯，
这是不是你怕人家来，反正一个人问他，还得给人家挖个坑，
人家来问他，就是人家给他挖的坑啊。
那他这个下来，他这个回答，他也不是吗？
嗯，
他也让人家往坑里跳，反正你说了一下，怎么想怎么猜，就是
吧？说的都是实话
吧？对，对。你们不要固定的把什么当挖坑里跳，不要固定的是当这个，你说你挖个坑我不跳，你已经跳到坑里了， 谈不上坑里坑外，你有就是那个盘石答话有三种嘛，有三种，就是云门总结三种，第一个是这个截断乾坤，第二个是就是涵盖乾坤，截断众流，还有随浪随波逐浪。涵盖乾坤就是我都给你含住了，都给你涵盖了。第二个是截断众流，我就截住你，截住你。第三个是随波逐浪，随波逐浪就像是你跳坑，我也跳坑。你说他打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，不算掉坑了吗？那是明确的有去处的呀。去做驴去了，去做牛做马去了。他师傅去做牛做马去了，他还让别人说的，你骑不骑啊？要骑就骑，要下就下。你在这光在这问，没了。
在网上，嗯，我今天
就是 DV 端连接失败，请检查网络。
来，
再重新试一下。
连接服务器连接失败，投屏异常。
其实他在我那里是让我们的体系提醒了。你在想那个是不是这么有那个怎么什么思绪，
就是提醒一下吧。
就是
动中
那个东家做牛西家做马的话，也是人家也不让他提醒提醒了。那你这么那个大的修行人，怎么会去做牛做马呢？就他问的人，肯定就有灵性。
我还以为他说的这个是关你啥事儿？
嗯，没有，
不会，从外传学都不会说关你啥事儿这一类的这种风格，不会。
他是个暴露别人主次那个。
他就是对，这反而还有灵性，那就好像在师傅走时间的时候是吧？这个怎么会这么大的事情呢？你做牛做马吗？
不是长得不服就你吃吗？
在长春的
就要去
吃，在长春对长春的
就
去吃大餐的。
他的概念，休闲人就要去。
你们不是想西方极乐世界吗？为什么大学生的还吃饭？吃饭了？
你怎么想的？
是不？
这里告诉你，就是休闲人也不会去那些地方，没那个地方可去。该做牛只该做马，就乱说一通。
对对，就是那个
做牛做马，做牛做马有几种的意思。第一个就是说的是，不是说的往好的地方，坏的地方也能去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的是，他就是给人骑的，他就是给人骑的，就是说度众生，就以为是好像有一个高的在接低的，实际上按禅宗的说法就是做牛做马，就是往低处让人骑，往低处让人骑，他并不是高的去接引谁，他实际上是在低处往人骑。
不要去西方世界，就咱们好像
你们不理解那个做牛做马的意思。做牛做马也不是说辛辛苦苦的为什么学人服务，做牛做马的意思是本来这个地方上根本都没有来去，我非要就着你的理解告诉你有个西方极乐世界。你知道我这么说我已经很落了，我自己都着了相了，但是我不着相你更听不懂。你说你这算不算做牛做马？你这是落草，就是做牛做马。你不说这些着相的话，那众生更听不懂，他更没有去处，他佛陀都不学了。
他老是就是做牛做马呀，你看一天天都
倒来倒去。做牛做马的意思不光是说的就是给人解答，他更有一个方面，实际上这些是落草，众生着相，他必须得顺着众生着相的思维去说话，说的他比那众生好像还着相一样。这么低了，低到这种程度了，那可不就是做牛做马吗？从见解上来说，并不是从态度上来说。元音老人呢，就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就是属于这一类的。
就和去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样，也没什么区别的。是一个对大
乘的，你还不够那个什么，你还不够那个份儿，你做牛做马受不了，你就先去西方极乐世界锻炼一番。回头再过来，再接着做牛做马。你西方极乐世界还要成愿再来，是不是啊？你们都在净土里头玩的不多，我们的以前净土的时候就是那样的。那师兄们要是谁谁谁佛有往生了，要是圆寂了，就是让他，哎呀，赶快要给他念救度他，让他去往生。往生了就过了一阵儿了，又要给他开纪念法会，让他早点成愿再来。我说你都要把人给折腾死了，不是说的让我们就待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就是说的你就是锻炼够了，你还得成愿再来，你早晚要成愿再来。但明悟自信的人，对了，送走了还得给人家拉回来，是就是这样的。跟你说，我都觉得特可笑，哎。 但明悟自性的人，如就其身后于日常运用中不能顺逆无拘、声色无染，则分段生死未了，还不能如上所述逍遥自在，上趋七番或者三番往返人天，方得自在。归峰禅师于此就功夫深浅分为三种自在，敦促学人努力用功。第一，妄念若起都不相随，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息，虽有中阴所向自由，天上人间随意寄托，此为受生自在。第二，若爱恶之念已泯，则不受分段之身，自能一长一短为长，一粗为细，此为变异自在。第三，若微细留住一切寂灭，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，则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，度有缘众生，明之为佛，此为究竟自在。就是你开悟了，你这个习气特别特别特别的重，那你就分段生死没有了，就不能逍遥自在。但是你开悟了，你这个习气特别特别特别重的话，怎么着啊？最糟糕怎么着？最糟糕也不过就是七番往返人天。所以你还是要开悟，你不要就是一天到晚的害怕，老是说呀，这是吹牛啊，这不对呀，你还是要往开悟的路上走。你开悟了，就是再怎么样再怎么样，也就是七返人天。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老老实实的守自己，老老实实的守护自己，就是说的是不那个心不外驰，就一直守护着，一直不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，根本都不考虑。你不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，你守护的好，你这一生守护的好，你下一辈子守护不好又完了。不考虑明心见性的事，应该先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了，就是你习染特别的重，你还是七返人天。七返人天以后就是究竟成佛啊。这不是上趋七番或者三返人天方得自在了吗？就是自在了。所谓的自在就是顺逆无拘、声色无染了、啊。这个三种自在，第一个妄念若起都不相随，临命终的时候虽有中阴，天上人间随意寄托，此为受生自在。我们去西安的时候，就是去，你没有去，我们以前去的时候，就归峰宗密那个地方呢，就在半山腰，能看到天，也能看到人间的那些烟火。就是这个临命终时虽有中阴所向自由，天上人间随意寄托，这是受生自在。第二个是变异自在，变异自在就是明显的对立啊已经泯了，这就叫爱恶之念已泯。明显的对立已经泯了，但是它还有微细的对立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这种微细的对立也可以说不好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方便，它能够变短为长，变粗为细，这就叫做变异自在。啊，这个是指的是初地到八地的。若微细留住一切寂灭，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。你看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嘛，这就是十地菩萨对吧，第八识转大圆净智，后面的还有一句话叫金刚道后亦熟空，这就是微细留住一切寂灭，就是微细的习气啊这些的也给他转进了，这个时候就能千百亿化身度有缘的众生，就叫做佛，这是究竟自在。第一种说的是妄念若起，这个地方要详细的说吗？就是你不跟着妄念跑，你只要有功夫，你就能够受生自在。你要是不跟着妄念跑，但是第二个的那个变异自在，其实归峰宗密没有说。第二个，如果爱物之念已泯，不受分段之身，这个就是已经分段生死了了，这个就是初地了，至少是初地。这个实际上，这个你就是说见性的话，你第二个就是至少第二个是初见性。
智能一短为长，一粗为细，这个一是什么意
思？一短为长就是它变化，它有变化，它有方便的变化，它有就这么说吧，神通自在变化，这叫变异生死啊！变异生死就是分段生死了了，变异生死没有了。但是变异生死呢，它这个变异不光是指的那种微细的念头的生灭，不光是指微细的习气，还有不光指这个，它实际上它也有它的妙用。它也有它的用，这就叫做变异自在。这个变异可以从两方面去解释它。不受分段之身，就是分段生死已了了。分段生死已了了，它能够变异自在，就是它有那个随，就是它能够随缘度化众生，它有它的妙用，它有它。但是它，你说它妙用起的就是朗然独照的那种，它不是那一种，但是它也能起妙用。
还东离心见性啊？
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。
不起劲儿，
也有道理。
从这个上下文，要是从这个里面来说，单说归峰宗密的未必，就是不明心见性的第一个也能做，也有可能做得到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从这一段来说的话，三种自在来说，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明心见性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你扶住他，没有这些粗重的贪嗔痴慢疑，也可以的。嗯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
都算里面了。
啊，
他说没有坚信的就去都算个愿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觉得你这样理解，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理解，没有坚信的就去都算那院，可以可以。实际上都算那院里不止没有坚信的。爱恶之心不泯呢，就是生死。爱恶之心不泯的话，就是还有明显的对立，还有明显的对立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可以说的是生死轮回，实际上或者这么说，习气太重，还视线着生死。爱恶之心不泯这种的，就是就这么说吧。如果你见性了，还有粗重的爱恶之心不泯的习气的话，那你就生死轮回啊。生死轮回不是说了吗？七反人天嘛，最多。后面就说了，发愿的事儿了。诸位同参，我们于明悟本性后，应该严加护持，力求上进，精勤不懈地尽除现实业流，以达究竟自在而真极果，切不可得少为足，停滞不前而趋下流。万一力不从心，因缘不救，也应该努力做到变异自在。假如这一点也做不到，那就只有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都率内院以及其他佛国净土，以期了脱二死而证真常了。自明朝以来，好多禅师如莲池彻悟都发愿往生西方净土，或许就是为了不能做到变异自在而不得不发愿往生净土，不是去兜率或者是极乐了吗？你说的是哪一个去兜率极乐的？
他是说没有明心见性，那个情况下就去兜率
是没有明心见性的，是兜率那边。但是我们的这个立足点是在于要明心见性，你不管你到哪儿都要明心见性。
他是那个爱物之心未泯嘛，他不就发愿去兜率和极乐不就可以了吗？他不就不用七反了吗？
你发愿到兜率到极乐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你修行的次第都要泯，你早晚爱物之心都要泯。其实这个泯啊很简单，其实你就是有爱有恶，这个也是虚妄的。泯灭，对对对，泯灭。嗯，对。你说的不着，他就是这样。有一种人，就是他知道，他认知上他知道，但是他还有爱有恶，他还有爱有恶，他控制不了。那这种就是属于深重的习气了。他并不是控制不了的，他也并非没有爱没有恶呀。刚才老人说了，游戏三昧怎么不能有爱有恶啊？那世间的人都有爱恶，你没有爱恶，你怎么跟他游戏三昧啊？
老师，那你这就是恒顺众生了呗。
你不要用这种词儿，你不要用这种词儿，就是爱物之心已泯，并不是黑山背后，并不是坐到黑山背后，并不是坐到黑山背后像个木头石头似的，不是那样的。
肯定好看就是泯。三六说的是你看把它断了。
你说的这种不着有两种，一种是明心见性的，它没有习气，这个叫不着。对吧？它有，它着了是它有习气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它没有明心见性。他有的地方有的事儿能着，有的事儿不能着，这两个不一样啊，这两个不一样。你说的那个就是不着，就对你来说吧，你说爱恶的事儿不着，就你自己来说，你能一直什么事儿都不着吗？对呀，啊，
做不到。
你是不是一直想往这个方向上做到啊？
嗯，
啊。刚才说的十方净土是不是水月啊？那你这个不着是不是水月呢？对，着和不着都是水月，这个以后再说不着。并不是就是没有前提的那样，就是一个劲儿的不着。还是有一个前提，前提就是这个两边的不在这两边里的这个把这个东西给泯灭掉，这就叫做爱恶之心已泯。并不是说有爱恶它不着，不是的。就这么说吧，爱恶之心已泯，就跟刚才的生死已灭似的。什么是生死已灭？生生世世，生生死死，不就是生死已灭吗？子子父孙孙，不就是共说无生话吗？ 还是你的这种理解，还是你的一种理解。看样子你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见解，还是再讨论一下见解。对对，就这么说吧，压根没有爱物。当然了，这里头还分两种人，一种人呢，虽然明知没有爱物，但是他到了他控制不了，这就是习气深重。还有一个，他没有被这个所控制，这就是属于爱物移民，就是他实际上的话他也没有这个，但是并不代表着他就没有这些显现，像个木头石头似的，不是。这一段说的是除习气然后要得正果的。我们明悟本性后应该严加护持，力求上进，精勤不懈的尽除现业流食，以达究竟自在而真其果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大家老是说要不着呀，或者要除习气，要除习气。关于除习气这个地方说的很多，老人也说了，精进不懈的尽除现业流食。那现业流食什么叫除尽呢？什么叫做没有除尽呢？他要是真的把毛病改好了，他会不会这个毛病又犯呢？怎么能够知道他这个习气除尽呢？那个后面有一句话叫究竟自在而真其果。所以精进不懈的尽除现业流食，就是说的我们的取舍，我们的认假作真，说的是这个。这个才是说的是习气上的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自己看，你要是这个就是精进的除习气，万一你要是力不从心，也就是那个什么，也应该努力的做到，就是不理会啊，不理会啊，就是像刚才说的爱物移敏这一种的，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爱物，你往这方面去多往这方面去努力。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的话，那就发愿往生，就是去往生喽，去其他的佛国净土。然后圆印老人也说了，明朝以后好多禅师都发愿往生。明朝以前禅师不说发愿往生的事儿，彻悟禅师也是明朝以后的事儿。
为什么明朝以后才有这种禅师往生？
那太简单了，禅宗没落了。禅宗没落了，禅宗的这个地方的禅师对于见解啊，对于自己的习气的轻重啊，他自己也可能没有把握，所以他也要发愿往生，这是圆印老人说的呀。他不能做到嘛，他也没有把握，所以他发愿往生啊。老人也是去了净土吧，老人在你这儿，你在哪儿老人就在哪儿，老人生生世世不离开你，主要取决于你在哪儿白翻。老人还说了，有打气的地方他都在。你害怕了？
为啥害怕我？
没事没事。
我觉得我第一次打气，我有明显的。
我感应。你要感应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搞死你！你还要感应呢？你刚才说过要精勤不懈的尽除现业流食，你那个感应就是属于那种的。
现业流食。
感应道交，你说的是感应道交，感应道交。我们在的地方老人都在，我看看他问的什么。我们在的地方老人都在，那么我们如何感受到老人在呢？你好好修行，好好修行。老人是跟我们的心相一致啊，老人不是说了吗？远处相亲近处惜，从来身影不相离。这是老人说的，不是我说的吧？从来身影不相离。后面说了修心密的，如果虑此生不能圆满成就，于修法外每日加持，弥勒菩萨根本真言，给将来往生都率内院做章本，而保有进无退，用心亦苦矣。老人说话真是可有气概了，这说了这个就提了两行半，兜率内院的事就提了两行半。我们一说归宿，大家都说哎呀，肯定是辞职之后兜率内院，老人就提了两行半，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补充，当然大心凡夫未度众生故，不畏生死，堕三途如堕四圣，毫无难色，似真壮志凌云的大丈夫，人天所供养，佛菩萨所加护者，即不遇此利益。能听懂吧？能看懂吧？ 他无所谓。有人说你去了你是吹牛吧，什么牛胎马腹里，你到时候你就后悔了，我不怕，我后悔我也不怕，你就这一类的。不畏生死，堕三途如堕四圣，做牛做马都是做牛做马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南拳就是说的是那个你往什么地方去，就是说问他你师父往什么地方去啊，东家做牛西家做马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，赵州嘛，赵州也是这么说的呀，赵州也是，赵州说的是东家做牛西家做马，南拳说的是东家做驴西家做马，就是长沙说的师父南拳是这么说的。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伟山嘛，伟山说的是你往师父啊你往什么地方去啊，他说就是你们要注意百年以后你看那山下有一头牛，水姑牛，那就是我。说完了这个还要搞人家一下子，说那水姑牛肚子上写了四个字儿伟山禅师，到时候你见到这头水姑牛你是叫伟山禅师啊你还是叫他水姑牛。这禅师做鬼也不放过徒弟。南拳是赵州是南拳的徒弟，赵州跟长沙他们都是南拳的徒弟。所以说为度众生不畏生死，堕三途如堕四圣，毫无难色，这是真大丈夫。壮志凌云，壮志凌云的意思是他可能没有这个水平，但是他也不怕，这就叫壮志凌云的大丈夫。即便是他没有这个水平，但是他不怕，他发愿，他愿意这样的话，这也是人天所供养。诸佛菩萨是加护你的，这种的就是这种的，只要他发心是这样的，诸佛会得到诸佛菩萨的护佑的，这种的就不在这一列说的了。就这么说吧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堕就堕，我不怕我堕。
像这种不能
讲。对对对，对对对。地藏菩萨的那个说的就远了，但是修心中心的确实有这一类的，就是我没想过去哪儿啊，我凭什么要去哪儿，我就在这儿待着，你们要走你们走，我就不走。这是说的归宿问题，我们对照对照自己。大心凡夫不是指开悟的，不是指开悟的。这个地方说的不是开悟的，开悟的人就没有生死，他这不是开悟的，他不怕生死而已。不怕生死跟没有生死是两回事儿。
大愿嘛，发大愿嘛，出生度尽风尘，我才成佛的那种心嘛。
他如果真的不怕生死，他成道当然快，就怕他又怕了。比如人家说你真不怕吗？你到那儿能行吗？反正吧，对对对，不多这种人不多啊。对对对，人家说你真的，你可到时候你又后悔了。你看谁谁谁他堕了之后他就后悔了吧？堕到牛胎马腹里他后悔了吧？你看看谁谁谁，我们近代就有这样的人。我记得那个台湾有一个叫什么似的，他会说我有明珠一颗照破山河万朵。我那个时候学的时候，八九十年代的时候，那一个人很有名，叫李元松，好像叫他就会说我有明珠一颗照破山河万朵。他就是他提禅宗，贺佛骂祖，最后突然忏悔，然后就要修净土，率自己的弟子都去皈依净土，天天念佛去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一头撞死。再接着往下看吧，还学吗？还是学禅宗的公案？还学不？不学了吧？聊点什么也行。
那这么说，我是啥都不懂的人，让我说啥都不懂，我没讲学，我讲的都是屁，我不是你学。
你先那个什么，你先老老实实的打摆坐，这个时候也不用学什么，也不用懂什么，也不用说什么，你就先干干它三个月啊，干了三个月以后你再看你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像这种打过七的呀，就是用了功了，就像是七天啊能够用功的，回去也是看一下，你看再看就看出来的味道不一样，是这样的。我们要是学习公案的话，可以看赵州语录啊，或者是无门关一类的。无门关好玩的基本上学完了。孙经他想看看有个禅宗的公案。
老师在讲的啥？讲的那种就是在洒脱的那种禅师，你想大喝一声就死去了。
大喝一声死去了。
大战临头时什么？那个。 我就想说，说老师，你老说那个三大贵族的公安，但你把头跟孩子放里头了。
那个叫赵丽明，就是说那个最值。对，赵丽萍也是说的那个。
对呀，咱们反正不说了。嗯，讲讲这样的，
主要是要找到禅宗的那个原文，再说一下结论。结论你自己看，有不明白的话你去咱在这问，自己看自己看，明天晚上再学。
明天晚上别结论，
公案从哪儿找？你这顶上有五灯会员吗？还是应该是找一下那一个，找三个公案，就是那一个，就是齐老师跟元义老人的通信集，那里头那三个公案。
就是那个
啊，对对对，
那个齐老师，
哎，对对对，考死你们，你们让你们回去可窝去了。元义老人考齐老师的那三个，讲归宗也可以，归宗斩蛇的那个归宗，我们就把那个归宗的学一下也行。有五灯会员，你找一找的话，如果方便的话就找五灯会员。不是常人的套路，
那我们常人的套路，
他有这个身份，或者说他们有几个会员讲过。
哪个？你们想讲哪个？快到时间，那你们就没办法继续了。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。
会中之长。
人家爱的丽明，然后赵老师，啊，你老师，全家都知道。这两天老师只用
跟天下对我关心，不打死吗？百座内，下座后心清净，一切都明明白白，没有念头。这个意识层面明白清净，对吗？我没有听明白，这个还是意识层面明白清净，对吗？不是的，你别理会这个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你问这些东西没有必要，你这么问，这不是起念头了吗？这哪是明明白白呀？你那个心清净形容的不对，堕到清净井里了，一切都明明白白。按照元义老人的说的是没有东西，这个地方是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，但是明明白白的在眼前摆着呢。这个叫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它并不是一个清净井。归宗至长，归宗斩蛇的这个归宗至长，看看啊，是这个。我们往前面看吧，这个是施斩草刺，马上要没有那个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人，他给大家有开示：从上古德不是没有知解，他高尚之志不同长流，今时不能自成自立，虚度光时光。诸子不要错用心，没有人替你，也没有你的用心处。莫救他密，从前只是依他解发，连接至光不透脱，只为目前有物。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古德他不是没有，是他不是没有知解，他不是就是当个傻子似的，他只是不通长流。现在你们呢，就是你自己在这个地方上，你没有自己的见解的话，你就是虚度时光。你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啊，千万不要错用功。千万不要错用功，用功这个事儿不要依靠他人，没有任何人你能够依靠你，或者是你能够代替你。用功，而且还有一个，用功这个地方是没有抓手、没有把手的，这就叫没有你用心的地方。你也不要企图去依靠着谁，听他去讲解。你听他的讲解啊，你就挚爱到人家的言语里了。从前只是依他解发，言皆至光不透脱，就是你就总是听着别人的讲解，会对挚爱你的，会对你自己，就是对你自己啊，就是从这里头转身，从这里头透脱出来，就是它是有妨碍的，因为你还有一个，就是有一个东西它横到那儿了，就是理论。所以说禅师说用功说的是很直接的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有僧人就说了，选址就是究竟意啊，究竟意啊，如何是选址，无人能会，向者如何，有向即乖，不向者如何，谁求选址。
又曰去，侮辱用心处，曰其无方便门令学人得入。诗曰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如何是妙智力？诗敲顶三下，曰子还能闻否？曰闻。诗曰我何不闻。诗无语，僧无语，诗以棒衬下。这个僧人啊，是一种就是很能缠磨人的僧，很能缠磨人。什么是究竟意旨？究竟意旨啊，没有人能够会，没有人能够会。那怎么样就是向究竟意旨靠近他呢？怎么向他靠近啊？靠近啊，向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靠近呢？你要是有一个靠近，你就背离了明心见性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是特别特别洒落的，特别特别赤裸裸的，不要往这儿去附会什么，粘着什么。看看我们现在在这地方弄了一堆人生哲理，心灵鸡汤，在这弄了好多好多的道理。向者即过，向者就是往他那个方向去接近他，靠近他，有一个靠近就背离了。那好吧，那我不靠近了。不靠近了，我不指望了，你们不要跟我说明心见性啊，我不往那个地方去了，我不要追求了，怎么样啊？不向者如何呀？不向者如何？你就是不向如何？是谁还在，谁在求全职啊？如果我不找了明心见性了，那怎么样啊？我不找明心见性了怎么样啊？不去找了，不去找了，不去找了明心见性了还不行吗？谁在不去找啊？谁在求啊？谁在找？谁在找？谁在不找？不向者如何的意思就是不向者如何，那个是说谁求玄旨，就是意思是说，我觉得这个意思是说你还在求呢，我不向了，我不找了行吗？我不找了行吗？你这个行吗？你还在求呢，你还在找呢。
他有一个我不找了、那个、
对、我不找你看行不行？我不找了，这回就跟明心见性一样了吧，我就不找，我就不找，你看我不找了肯定就明心见性了吧，就是这个。那你这还是另外一种找啊，这还是另外一种找啊。又说了去，你不要以为那个相不对，不相就对，你就在这撒嘛，你就在这学嘛，你怎么学嘛都不对，这就叫去，你没有你用心的地方啊，
没有用心，
就是你这个地方你想用心去捞嘛，是捞嘛不到的，那总要有方便嘛，怎么没有方便呢？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，观音大士多念观世音菩萨吧，多念观世音菩萨，去是滚一边去吗？是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去是滚一边去吗？就是滚一边去，没有你用心的地方，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总要有方便吧，你看我这像也不对，不像也不对，我到底咋办呢？连我用心的地儿都不对，那我不是不能明心见性了吗？没有方便了吗？有啊，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。那如何是观音妙智力啊？观音妙智力是什么呀？然后他就敲这个，你还听得见吗？他说听得见。他然后那个归峰就说了，我何不闻，我也听得见呀，你听得见我也听得见呀。僧无语，他就用棒子这衬下了，就用棒衬下，就是用棒子把他赶走了。如何是那个方便门能够令我们入啊？就念观世音菩萨嘛。那到底什么是观世音菩萨？他不肯念。他还是要这个，他不肯念，他说那如何是观音妙智力，他不肯念，他就敲了，你听到了这个了没有？听到了，那我也听到了呀，我也听到了呀，我也不是没有听到啊，观音呀、啊、观音呀、啊、就是这个音呀、啊、就是这个音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，那我也没有，我也听到了呀，我也听到了，我们都听到了呀，你想要啥呀？我们都听到了呀。这个僧人还是没敢，这个僧人还是懵到这儿了。你听到声音了吗？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那我也听到了呀，你还要怎么着啊？你想要就是啥跟我不一样啊？你听到了我也能听到，我没有什么跟你不一样的地方，你想要什么选址吗？你们想要什么选址？这僧人懵了，这僧人是懵了，没办法，只好算了算了。你不要文字像，但是呢禅师的回答你回答不了，你要个套路像，会不会啊？哦，这个有意思，你看一下这个有意思。师常与南泉同行，后一日相别监察次，南泉问曰，从来与师兄商量语句，彼此已知，此后会有人问，毕竟事做陌生。
然后那个归宗就说了，这一片地大好卓安。全曰，卓安且至，毕竟事儿做陌生。师乃打翻茶挑便起。南全说，师兄吃茶了，普愿未吃茶。然后那个他说，做这个话语滴水也难消，你坐这儿。这个是他跟南全的，南全这个人也挺毒的。
他俩对上。
哎，对对对，他们两个对上了，他们两个就是是同一块的。有一天他们两个就是要离开了，就喝茶了，他就说了，哎呀，我们就经常讨论呢，我们互相都知道了，以后要是问究竟的这个到底会怎么样嘛，人家就问你啊，究竟的这个到底怎么样啊。就像是我问徐世元，这到底怎么样啊？然后那个归宗就说，这块地挺好的，我可以在这儿建一个小庙。南泉说，哎呀，我问你的不是小庙的事儿，我问你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。他就把那个茶呀，茶那个煎茶的那个东西给打翻了就走了。南泉说的，哎，你不能走啊，你这个茶吃了，我还没吃呢，你给我回答呀，你回答呀。然后他就说了，哎呀，你看看你就在这儿就说吧，说东话西吧，你要是这样指东话西，要问一个究竟事儿到底是什么，你就在这儿的话呀，你就是你一滴水你都不配合，一滴水你喝下去你都消不了。做这个话一滴水也难消，这个主要是他跟南泉他们两个互相的在搞，就是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南泉也是不受斗的人，南泉也是不受斗的人。有人就说了，这一片地大好卓安，要是一般的人说啊、哦，有可能南泉不在乎啊，你万一你这是学人家的，南泉不放过他。南泉说的，我不是问你卓安句儿，就像他说的，我不按套路出牌，我问你如何是究竟意，你说让我喝茶去，我问的你是究竟意，我又不问你喝茶，你喝茶这个事儿你先放在旁边，你告诉我如何是组织西来意，你告诉我如何是究竟意旨。啊，是这个，你不要指东话西，我问你究竟意旨。他一下子就把茶摊儿给掀翻了，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聊天，一下子把这个摊儿给掀了。
闹了
啊，那南泉还是如如不南泉说的是，你喝了，我还没喝哟。嗯，活该喝不上茶。他们这是两个心心相惜的人，就是这样心心相惜的。就是南泉还是也算是一个那个啥了。哎，僧问此事久远又如何用心，归宗说的，牛皮挽露柱，露柱啾啾叫，反耳听不闻，柱圣呵呵笑。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这个事儿啊，这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啊，这么高这么远，这个事儿怎么能够明心见性啊，牛皮挽露柱，露柱啾啾叫，反耳听不见，柱圣呵呵笑。这个牛皮的这个可能做的那个马鞍吧，可能是那个东西，
牛皮带碗子里头煮茶呀。
碗，我就是说的一个马鞍，它套在鹿柱上了。牛皮的做的马鞍，它应该套在马上，但是它套在鹿柱上了，然后鹿柱就在那儿啾啾的叫。这不是就是那个面南看北斗？
桥流水无阻。
啊，对对对，人从桥上走，就是步行骑水牛，看着没？反而听不闻，反而就是这咋可能啊，鹿柱咋可能啾啾的叫呢，我们现在呢谁看到鹿柱在叫了，反而听不闻，柱圣呵呵笑。此事久远，这个地方的问答，此事久远如何用心，就是噎死你，让你没法用心。我跟你说，凡人气死了呀，我怎么也用不了心。柱圣说的，幸亏不用心了，哎呀，终于不用心了，大修歇地何须用心。这个也好玩，这几个多好玩，哎呀，这几个超有意思。诗人因官人来，乃捏起帽子两袋儿，说还会吗？然后他说不会。他诗曰，莫怪老僧头风不卸帽子。官人来问呐，明心见性是什么，祖师西来意是什么，他正好戴着帽子呢，他就那个什么的啊，对对，拿两袋，还会吗？啊，天哪，我问你什么是这是究竟的佛法的圣地第一义，你给我捏个袋子，我不明白。他说，哎呀，你别怪，这个地方的莫怪，应该是莫怪，逗号，老僧头风不见帽。对了，我不要怪我没有礼貌，你不会呀、啊、不会啊，别怪我没有礼貌啊，我是那个头啊，那个重那个什么受风啊，我不方便摘帽子啊。官人还觉得很有礼貌的，实际上把这官人都骂得不行了。 就是不跟官人就说佛法了，就是说的不跟官人说佛法了，说的都是客气话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别怪我啊，你别怪我，我现在头上我是受风了，不能够的卸帽子。就我们听着觉得这官人可可怜了，被耍的不行了。
官人还觉得自己挺受尊重的。
嗯，对对对，官人可能觉得哇，这老和尚挺有修养的。
给我解释一下。
嗯，对对，这老和尚挺有修养，不脱帽子还给我解释解释，哇塞，这老和尚素质不错。实际上是老和尚的意思是你还不配听我说佛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
要是给你姐看，你姐就疯了，我跟你说。你也快疯了。深入园取菜次，这个也挺好玩的。深入园取菜次，乃画一圆相，画圆相为却于诸与众云，折不得动着这个，众不敢动，少卿师父来见众犹在，便以棒称众僧说，这一对汉没有一个有智慧的。他去那个园子里头去拿菜呢，然后就画了一个圆，把其中的一个菜给围上了，说这个菜千万不能动啊，大家都不动了。过了一会儿他来了，一看这个菜犹在，给他气的呀，把那棒子把这群人全部都赶走了，这一群人没有一个明白的，没有一个有智慧的，全是糊涂汉，我让你不动你就偏不动啦，你就不动啦。这个公案特好玩。按照我们说的是，哎呀，这师傅的话你要听啊，师傅都说了你千万不能动啊。啊，对，那就不动了，就你不动了就被师傅拿棒子给你打出去了。千万不能动着这个啊，就是这个地这个千万不能动，别的可以动，这个千万不能动。他理解不了，这我也解，他理解不了，我也解释不了，我也解释不了。最不能动的这个，最要动啊！你的心里有没有最不能动的那个东西？那个东西要动，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拔根儿。你们有没有什么不能动的？你非要这样解释，真是太没意思了。
是吗？
那对他你就只能这么解释啊？
是不是说就是说那个如如不动的？
不是说如如不动的，不是说如如不动的，这个地方不是如如不动的，既不是动也不是不动。嗯，
那他为啥画了一个圈说你不动？
那点
佛陀说的，
对，他说的这个有点味儿啊。
你们没事
就
给你们出出题儿，好
吧？是，但是他不明白这怎么算呢？就应该听师傅的话啊。他的意思是应该听师傅的话，你们觉得应该听师傅的话，应该听元印老人的话。你要是学略论的话，元印老人就说了，最后的元印老人说我没说过，那你们学啥呢？把那一株拔下来，他的意思就是说的千万别动，你就给他拔下来就行了，塞不塞嘴里也行，塞不塞嘴里，他不让拔，你就偏要拔下来，有后面有其他的都有。有其他的那个菜园子好像有类似的公案，并不在于做事儿，也不在于种庄稼，不在于那个他说的这些，其实他做的这些都是围绕着究竟意义来弄的。究竟意义这里是不是有个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撼动的呀？有没有啊？
但是我觉得这个说的要说到心性这方面，就是说这个
哪一个？
他一个时代，但是他为什么弄这个不动？画了一个圈不动了，然后
你这一理解就
不许动，就是他这个就是你这个东西不许动。
对，你们这不是讲道理的，但是你不理解，但是你一
点
就对了啊，是。
看这个，看这个，你就更懵了，你可咋办呢？哎，这个适合陈师兄，陈师兄这回要堵了，心里堵得慌啊。试问心道，试问心道，试问心道什么处来？这个地方的标点符号也不对。试问心道什么处来？曰凤翔来。是曰还将的那个来否？曰将的来。是曰在什么处？僧以手从顶擎捧成直，师即举手做揭示，抛向背后。僧无语。是曰这也胡耳。这个应该能看明白吗？从什么地儿来呀？从凤翔来。 啊，从那还能把那个拿过来吗？哎，拿得过来，在哪儿呢？嗯，就是给他呈一个这个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呀，这是弟子的心呀，我现在呈给你啊。他用手做举手做揭示，抛向背后。僧无语，师曰：“这也胡耳。”他呈给他了，他咋抛向背后了？他咋抛了？往后背后面一抛，把人家的真心就这样抛了。
心没
啊？
还有个心。
嗯。啊？
那是呈不出来。
呈不出来哈，就是呈出来就不对。
能成不出来了吗？他这个
就
不是已经成出来了吗？
嗯，
那就
是
那么
一心两不可得，结果他还
想把一个扔掉，
嗯，我们把明心见性都扔掉了，能行不？
这是挺好的东西，
嗯，那他为啥要扔掉呢？
能成出来的就是能，
对，
那重要一个味道，
嗯嗯嗯，有道理，哇塞！哎，你做了200座，陈师兄，你做了200座，你做出来什么道理来了？
就道理，就做出来有道理。
对呀、啊，恭喜你，没什么道理最亲切。他说的归宗斩蛇，就这个。嗯，施禅草次，有讲僧来参。忽有一蛇过，师以除断之。僧曰：“九相归宗，原来是个粗行沙门。”师曰：“你粗我粗？”曰：“如何是粗？”师竖起锄头。曰：“如何是细？”师作斩蛇序，师作斩蛇式。僧曰：“愚吗？则依而行之。”师曰：“依而行之，且至。你什么处见我斩蛇？”僧无对。讲僧啊，就是讲道理一套一套的，专门给人家讲经说法的。讲道理一套一套一套一套一套的，哎呀，就是这一类的人，他在那除草呢。这个讲席的专门讲道理的这个人来了，啊，这来参他呢，正在这参问题呢。有一个蛇过去了，他一锄头锄下去，把这蛇给斩断了。他说：“呀，我早就是久仰啊，你这个归宗啊，修行很好的，你怎么就是这出家人？你就是这怎么能做的这么粗俗啊，这么粗啊？粗心沙门都是好听的话了。”出家人能这样？哎呀，那个他说是你粗啊，是我粗。这一问，他觉得好像哎是那么回事儿。他说那如何是粗啊？他就竖起锄头，嗯，如何是细啊？斩蛇，斩蛇往下锄地的这种斩蛇的这个，这为什么是细呢？不是要细吗？就是我们要就是这叫什么？多少细行啊？8万细行啊，对吧？3000威仪啊，8万细行啊，对吧？要细细处啊，怎么走路，怎么吃饭啊，这都要细细的去行啊，要把这个佛的意旨细细的落实下去啊。那什么是细行啊？那这个没有概念要不要斩掉啊？这个地方容不得你说这句话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也依而行之了，那我就也这样了，什么都不在乎，管他呢。然后他说：“一而行之，且住。你在什么地方见我斩蛇？这个是就是说的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最毒的三个公案，就是齐老师说的，我们都非常认可的，就是归宗斩蛇，就是第一个最毒的公案。一个出家人正在那说话呢，跟一个讲僧，讲僧他都要3000威仪、8万细行啊，他那个不光是讲戒律，他讲经也是这样的，无量讲经，什么殊胜行啊，功德殊胜行啊，敲一遍祈请一遍才能坐在讲堂上开始讲啊，先祈请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祈请完了之后焚香什么的都弄了之后才开始讲啊，他讲还要顺着佛意讲啊，就这种的人，你想想的，这种人他都肯定很注重这些威仪什么的。结果他一来的话，看到正在教他的蛇一过，他咔嚓一刀一锄子下去给他斩断了。哎，你原来这么粗行啊，粗行实际上都是骂他呢，但是他说话文雅，你太粗了，粗就是跟那个细行相违背了，其实就是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出家人你还杀生啊，粗行沙门都是好听话，实际上你还杀生啊，天哪，我勒个天哪，你粗我粗，如何是粗？竖起锄头，如何是细？ 就杀生，就是杀蛇。那这样我们都可以杀蛇了吗？我们都可以杀了吗？你先别说，你在什么地方见到我杀蛇了？龟宗斩蛇，南拳斩猫，赵州捏泥，是不是啊？三个最毒的公案。云岩来参，师作挽弓事，颜良久作拔剑事。云师曰：“太迟，来太迟生。”云岩，云岩叫什么？云岩什么？谭胜好像叫，是那个石头那边的那一则法脉里的。哎，药山下的，对对对，药山下的云岩来参，云岩谭胜，云岩来参，他就做挽弓式拉弓呢，就拉弓，他一来他就做一个拉弓的样子，对着云岩要射他，这些人是不是有病啊？为什么他来参了，他要拉弓啊，射他呀？人家来参你了，不是来向你问明心见性吗？有个明心见性可问吗？你来参有个东西可问，就是来找死的，看剑。他想了半天，你这个剑我也有剑呀，我也有剑的，你来射我，你有个东西射我，你也有那个什么呀，你也有落处啊。他也拔剑了，他说哎呀，你拔剑拔晚了。上堂再看一段，再看一段。我今欲说禅，诸子总近前，大众近前。师曰：“汝听观音行，善应住方所。”问：“如何是观音行？”师乃弹指曰：“诸人还闻否？”师曰：“闻。”师曰：“一对汗向这里觅什么？用棒衬出，大笑归方丈。”现在看着他都疯癫的很，其实他就是在禅林里头非常有名。我现在要开始说禅了啊！我现在要准备说禅了，我现在要准备说禅了。就是说的，真学人，你们要是真想学禅的，你赶快离我近点，赶快离我近点，大家忽悠忽悠都围上去了。他说：“你听观音行，观音的行啊，善应诸方所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诸方有求他都应啊，诸方有求他都应啊。你要去听那个观音去行，观音是咋行的？那人家就问了，学生就问了，如何是观音行啊？如何能够是观音行啊？他就弹了指，大家还听见吗？”听见了呀，啊！一对汉向这里觅什么？你们这些人在这儿找什么？你们这些人到这儿找什么？到这儿找什么？把棒用棒把他赶出去了。我今天要说禅啊，大家忽悠都过来了。然后说你不是要说禅吗？你听那个观音，听那个观音，啥是观音行啊？他弹指了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大家想着这师傅肯定要说了，下面要有话说了。我是听见了这个地方有禅机吧？是不是有禅机？大家就想着他肯定要说了，这个就是啊。他的大家可能准备的就是想着，就是要师傅要给我们指指了啊。师傅要给我们，谁知道他把他说你们这些人在这找什么呢？你想要我给你们指指什么呀？一棒子打下去，把他们全打跑了。他为什么不指指啊？大家等着他指指，他为什么把大家赶跑了？在哪里指指？啊，在这儿就指指了。你在这个之前你还看得到吗？对呀，你在这个之前你就看不到了吗？你在这个之前你就没有坐在沙发上了吗？哪个不是直指啊？你还要另外再有一个直指吗？所以都听到了，大家想听着让师傅给我们指指，这个就是佛性，准备听着这让师傅给赶出去了。你们想要指指什么？哪个指指不是多余的？这个地方离开过吗？哦，什么？啊，你解释的真好啊。僧辞师问什么处去，曰住方学五味禅去。师曰住方有五味禅，我这里只有一味禅。曰如何是一味禅？师便打。僧曰会也会也。师曰道道。僧你开口，师又打。后来到黄渤那儿，黄渤说马大师84人善知识问着个个湿漉漉的，只有归宗有叫写子。 往什么地儿走了？他要是僧人要走了，要去别的地方去拜师了，往什么地儿去啊？我到住方去看看，大家都是什么味道的禅，我都去参参呢，酸甜苦辣咸嘛，对吧？我都参参啊，对吧？住方有五味禅，我这里只有一味禅，那你这是什么？是你这里的一味禅什么？就打，会了会了，我就会了嘛，我也会了，我也会了，不就是打吗？会了会了，我会了我会了，那你说呀你说呀，他刚开口呢又打下去了。如何是一味禅？我这里有一味禅哦。如何是一味禅？僧人就问了，那你这里有一味禅？我就说了，你这一味禅是啥呀？一问他就打，他说我会了我会了，我明白了明白了，你说呀你说呀。他刚想要说又打，你说这师傅，师傅让徒弟说的，徒弟还没等开口又打。这师傅怎么不慈悲啊？这师傅怎么不直指啊？
那个有那个功
哎，但是他又让这师傅又为什么又让他说呢？
那
就那你要是他你怎么办？你是僧人的话，你是这个学僧的话呢？你说你会了，如果一味禅打了你，你说你会了会了，我师傅就说你说什么是一味禅，那你怎么办啊？
那我想也肯定要被。
谁什么佛出什么浪啊，你这个瞎眼啊，传子跟霞山嗯，对对对，
嗯，
对对啊，对对，悟了个什么？说不出来，但是是有东西是吗？
有东西
点了一下头也未必是有东西，不是的，他那个当时在水里面他是点了一下头，他上来也没有说啥呀，对，是有东西没法说是吗？
是没东西也没法说。
那师父为什么又让他说呢？
那其实就是逼他回光返照。
你照出来一个啥？
照你啥都没。
白照。
他是在平山的时候打过一次漆，你在吗？那个时候，啊，平山啊，深圳的平山。
平山我在。
淡泊在那一次，淡泊在。
我去的时候，元老还没走了。
哦，
我是就是在西安。
你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有？西安是后来，你现在还有问题没有？大的问题没有？小问题还有，还是都没什么问题？
你说我
啊，
有人好像有问题的。就是说有些问题
迟了八课了，还有个问题能解决。按说是大修行人，其实哎呀。我这句话你知道是骂你了是吗？他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疫情挺严重的，然后我们就从庙里面我们就去了那个镇上的那个水上人家去打，特惨。那一次我们在这儿一进来一打坐，就他们就来人来看我们，其实我们都符合疫情的要求，我们都做了，但是他就是不放心有外地人，我们就去了水上人家打，但是那个地方太冷了，袁荣在那儿，那个水上人家就断电呀，那雪压得可厚啊，哎呀，我没在那儿，他跟张浩可受罪了，受了不少罪。后来我说那就再走吧，就想着这时候疫情这样的话，还是到大城市，大城市他的比较规矩，你能进就能进，你不能进就不能进，就到深圳，到了深圳坐高铁，又从这边坐高铁。到了深圳以后就找了一个边界地带，就在惠州和深圳的交界处，就在那个地方找了一处民房，在那个地方打。他在里头打了几天，他的腿不知道咋的，腿是怎么了，是崴住了，每天走路一瘸一拐的，肿了。你就那也打完了，打的时候可郁闷了，咋打都不顺，可好玩了。
确实就是我回去以后就五个月没上班，这五个月时间基本上就在家里打坐，因为我没法上班，我腿也骨折了，我脚也骨折了，我没本也没
骨折了，他可能是骨折了，但是他在那还是打完了。 啊，他打完了，就是骨的的，在打的过程中，散步的过程中崴了，还是怎么骨折了，还肿了，然后就一瘸一拐，就那样还坚持打完了。嗯嗯，
回去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五个月时间，我就基本上每天都是打7-8个小时，因为我没上课嘛，又不能上班，请了假了，在家里在干啥？
行了，你坐也打了，对对对。
就是那五个月时间。每天都是在五六个小时，将近8个小时。哎呀，那么多五个月咋的？我确实还是觉得，我说这已经是，我觉得是菩萨保佑了。
嗯，保佑我。打出来一个啥？
就打出来一个啥都没有。我在想，保佑的时候。我是信心满满，我必须要去得个什么东西我才
啊！对，你那个时候去惠州就跟你姐一样，就每天都质问我们，凭什么你这儿什么都没有？每天都质问我们，我来了我怎么都能要一个什么都没有呢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哎，每天都是在质问我们，跟他姐姐那一样找我们算账的样子。
上次听说那个，你说他明星姐姐，他说你才明星姐姐，你们全家都没意见，你们算是你们的祖宗八代的明星姐姐。
他可生气，他气得不得了。
奇怪，我说在其他地方，在其他的这个宗派，其他认为这个剑
神圣
啊，哎呀，那就是遥不可及，都得不到。为什么在这个西方界认为这个就是把这个剑气看得弃之不必了？我确实还是观念。
当时
我等了五个月时间，哎呀，我从那啊，就是。还有那个月梦，我怎么看？之前我根本看不懂。之前我把那个梦，
之前他就是那种的，就找我们算账的。你这明明要见的东西，你怎么没有见呀？啊，就是这样，每天都是在找我们算账的样子，天天想不通。
之前是学净土的，我之前我是学那个。
不管是之前学什么，反正是去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心态是有向的，就是很明显是有向的。
对。
然后有向的结果呢，做打的还打把自己给打瘸了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性没见上，腿还瘸了，我跟你说。
真的是，我
心酸
不在上。确实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是这样。我现在我翻过来想，我回去以后那就没法上班了。如果我上班的话，可能心还是那样的话，还是会飞。因为你上班每天只能打一座，我一向在家里只能打5个。
那你以后上班了，你要是不打坐打的少了，这个事儿会不会走坐呀？
从那儿还是心就觉得稍微定。
那你要是以后少打坐了，会不会心不定了？
我现在有时候打，有时候不。有时候就是实在
会不会以后不打了心不定了？
不会了。
为啥呀？
本身就没有吧。
会在这个地方，对，还是知见的问题。
心是无向力，但你搞这么大气干嘛？这不是大象，
各个法门都有那个什么，各个法门都有自己的打旗。以前禅宗也有禅那个什么呀，禅宗的更说无相，禅宗说佛一字素口三天，禅这个打旗就是禅宗来的。你这个无相啊，你又跟那个什么都没有搁一块了，你这就是黑山背后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打旗能够比较容易让你在短时间内契入到这个无相里。
其实那个月梦里面的那个老人都说，为什么要这样披枷带锁？你说把腿盘着，把手这么截着，还疼，这不是披枷带锁吗？其实本来就现成的，你关键是你不认嘛，那只能这样。
不肯这个现成的，总要另要别的东西。
所以只能披枷是。我到现在还是。我前头过了一年多，我去年的7月10号，
他是在短时期内，就是紧着给你用功，让你克期取证， 科技取证之后，你以后的话，你就是再用功什么的，你也轻松了啊，就是这样。实际上，新中心三年也是科技取证，但是打期就是让你在更短的时间内科技取证，更短时间内科技取证，你即便是打坐什么的，或者是以后你签作过后了，你的最重要的心理冲突解决了，就好办了。吃点苦没有坏处，吃点苦得到的才珍惜它，才会用它。啊，对对对，
这个。
就是这个，其实像我们那啊，我们这些学佛的人都不怕吃苦。我们从最开始是走过咒，
他们那波，他们这波甘肃的人士就能都能打坐，都能吃苦。这个刘占恩那些也是，张桂芳，
就是没遇到那个真正的佛法。你像我们他们那些走过咒，确实喜欢的好。基本上就是几天几夜就一直走。
我知道走波州啊，在有一段时间在新中心这里是很流行的。那些人呢，他那个想要更快的明心见性，或者他做不下去的，他就去走波州了，是有这样的。实际上的话，我们跟波州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，就是说不用吃那么大的苦，修新中心不用吃波州那么大的苦。修心中心还是就是每个人不能那么吃苦，所以修心中心就可以开悟，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，甚至更好的效果，而不用走波州。我们大禹祖师就是这样的呀，所以本来大禹祖师出现了心中心法，这些心中心的弟子就不应该走波州了，但是有一阵子还是很流行走波州。他们那些人主要是耐力不够，做不下去心中心的三年走波州，有后来就出了一次事儿，后来再也没有了。走波州走的那个累得不得了了，他
大禹祖师说的那个
波州啊，对对对，当然了，是那个出事儿了，他入到境界里了，应该是入到境界里了。走波州走了，在水里头溺亡了之后，后来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衣服还在岸边就整整齐齐的叠着呢。出了这个事儿以后，新中心的倒也再也没有听说过走波州这个事儿了。走波州这个事儿也要明眼人领着，不是明眼人领着也容易入魔的。对对对，他那个特别特别的累，他就会出现好多幻觉。
那个其实我们那个走波州他是北京一个师傅。北京的师傅在我们那就设了一个像院。但是我们的那走过程全部都是境界，走一走就是就有一个人就附体了。
有境界吗？有境界，有境界。
你有过了是不让附，不要装起
来。有境界就是看跟真的一样，他觉得就是真的。
就好像是那附体，就是说。我是你的那个堕胎啊，我是你的那个，
那还是有跟引导有关系，跟引导有关系也是。
是。
那就是那都不出事儿都算不错，我不是说嘛，那有个新中心的都醉心于这个呢，去走了，最后的，就是说的是，人家发现他已经那个溺亡了，但是他的衣服都整整齐齐的在岸边叠着呢，那个之后新中心的对这个不再趋之若鹜了。还是要明眼人。
我也走过，确实很辛苦。我之前是，周末下了班以后，就是星期六、星期天，这就是一个晚上，两天一晚上，然后回来又上班。
我天，真的是吗？
我差一点去走佛州。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赶上过飞机。我一想，大禹祖师都是走佛州的，我也走一下吧。我都已经报了名了，然后就那一次没赶上。没走成，然后回来就修新中心了。我本来也想修新中心，我是想着修新中心前再走一下波州再去修，结果没赶上飞机，就直接修新中心了。妈呀！对，实际上大禹祖师就是告诉我们，就直接的修新中心就行。
对呀，我们家师傅就说那个师傅带我们走，他要什么都行。也就是走一走就有境界，有境界我们才能开得开。
师傅能处理不？
也不能处理啊，我就得，
反正是，
也不知道了。
我们这应该已经结束了吧？网络上没人了吧？
应该关闭了。
关吧，关吧，没有什么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。
来吧，来桌喝了吧。凉了呢，没事关系，
没有结束，等一下。
问他网上的师兄有没有问题？
还有问题吗？有问题结束了，结束，好的，关闭了。